Okay, Harold, go ahead.
Very good. Well, again, welcome to each one. Nice to be with you this evening. And I said earlier, I'm beginning to recognize some of you better. And nice to see your names. I recognize a lot of the names.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主啊，弟兄姊妹们，他说非常感恩呢，就是今天能够见到大家，他也越来越能够熟悉大家的一些名字啊。 有些人呢，他能看见，也能认出来，他都很高兴。
The basic question that we've been addressing in these Saturdays is this.
那在这些的周末呢，周六的晚上的学习呢，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个。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就是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And interestingly, the first big story in the Bible is about the fact that Adam and Eve had to decide who they were going to believe.
那第一个呢，就是亚当和夏娃啊，他们要决定他们到底要相信谁。
That's the issue. It's the issue we all face in life. Who are we going to believe?
这是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到底要相信谁。
And then last week we looked at the second big story in the Bible, which is the story of Noah and the flood.
那上一周呢，我们讲到那第二个很大的故事，也就是挪亚和洪水的故事。
And that story basically taught us that if we don't believe in God, sooner or later there will be big judgment and big punishment.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呢，早早晚晚呢，他都会有大的审判啊，大的惩罚。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said, we don't need to care. God hasn't done anything. Hundreds of years we've just been carrying on. Everything's fine. We don't need to be worried about God.
世人会这么说，哎呀，不需要考虑这事了。神也什么也没有做了，几百年、几千年都过去了，事实上还是这样。 这样一直过着，所以不需要考虑审判的事。
And then the flood came.
然后洪水在那个时代就来了。
Almos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ere judged. They all died.
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呢，都被审判了，都死了。
How foolish to presume that God who said it will not do it, he may defer his judgment, but judgment must come.
所以这是何等的愚昧啊，那去假设神说了的话，他不会做，他会推迟，但是他不会不做。
But now the third big story in the Bible is not about Adam or Noah. The third big story is all about Abraham.
那第三个故事很大的在圣经里面，不是亚当夏娃，也不是挪亚，是关于亚伯拉罕这个人。
So the question is, what's the story of Abraham all about?
那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
And the answer is, it's all about what happens to people if they do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if they do believe in God.
那这是在讲呢，人如果真的相信神，相信耶稣，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So the three stories then, Adam and Eve, you've got to choose. Noah, what happens if you don't believe? And Abraham, what happens if you do?
所以亚当夏娃呢，你要选择，对不对？到挪亚呢，如果选择不信的人，结果会是怎样？到亚伯拉罕呢，神就告诉你，选择信的人，神是怎么带领的。
All right, and so tonight,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story of Abraham. Some of you have a Bible. And you can read along with us. So others do not. You just listen. We will read some verses in the Bible. First of all, Genesis chapter 12.
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一些的经文，有的我们在手上有圣经的，就跟我们一起往下读。如果没有呢，就听我们说。我们先看创世纪的第12章，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12章。
And I guess I maybe should just give you an advance announcement. My hope would be that next week we address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we believe the Bible? What is the compelling evidence to say that it must be the authoritative, the infallible truth of God? Why should we believe it? What evidence is there for believing it?
所以我们做一点通知哈，就是下一周呢，这周不是，下一周呢，在他的 Harold 的课上呢，他会讲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啊，有什么不可辩驳的证据来告诉我们圣经就是真实的。
So that will be next week.
那是下一周的内容。
All right, Genesis chapter 12, and we're just going to read a little bit about a man whose name is Abram or Abraham.
那创世纪的十二章呢，我们开始认识一个人啊，他的名字起先叫亚伯兰啊，后面叫亚伯拉罕。
It's the same name, but God changed his name partway through his life.
这是神呢，在他的生命里呢。某一个点开始把他的名改成亚伯拉罕。
All right, so Genesis chapter 12, and we'll start reading in verse 1.
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
Now the Lord had said unto Abram, Get thee out of thy country, and from thy kindred, and from thy father's house, unto a land that I will show thee, and I will make of thee a great nation.And I will bless thee, and make thy name great, and thou shalt be a blessing. And I will bless them that bless thee, and curse him that curseth thee, and in thee shall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So we're not sure the details, but we do know this. God spoke to Abram and said, Abram, if you follow me, I will bless you.
那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确和亚伯兰说了，说呢，你只要跟从我呢，我会祝福你。
Now in very general terms, Abraham becomes the almost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the Bible as to what God will do with those who believe him.
所以亚伯拉罕呢，可以说是圣经的一个展示性啊，样板性的例子，让我们看神是怎么对待那信靠他的人的。
And this verse basically says, if you believe in God, he will bless you.
那如果你相信神呢，他会祝福你。
The word to bless is a very general word.
那这个祝福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宽泛概念的词。
It means he will do all kinds of good things for you.
那就意味着呢，他会在你身上做很多不同的好事情。
In other words, if you believe him, it'll be good. And if you don't believe him, it'll be bad and you'll wish you had believed him.
那就意味着你信他呢，会有祝福，会有好处。但是呢，你如果不信呢，你会后悔。你知道这事儿，你本来应该信的。
And that is true of an individual. It's also true even of a society. When you believe God, things are better.
这个对个人是这样啊，对一个社区啊，也是这样啊。人们如果都信呢，就祝福就大。
If you believe in God and follow him, you'll have a happier family.
如果你相信神跟从他呢，你的家庭就会快乐。
If you believe in God, you'll have a happier household, you'll have a happier experience yourself in your community.
那你相信神呢，你自己个人在社区的这个经历啊，就是你自己的一生的生活呢，也会更加快乐。
If your whole community believes in God, there will be blessing and prosperity there as well.
如果一个整个大的社区社会相信神呢，也会你会看见祝福和繁荣。
I used to study economics.
他说我以前是学经济的。
One of the great questions of economics is this. Why di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e and why did it come where it came?
那常在经济史上啊，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来啊？为什么工业革命就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历史上这样的。
The world was dramatically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那正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啊，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We used to live in feudalism, in poverty. We used to live in weakness.Now the world, by and large, lives in much affluence.
那我们常常以前呢，全地是活在贫穷里、缺乏里啊，以及这封建的管制里。那今天呢，有极大的改变。
How did that happen?
那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
And the economic historians say that it happened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preachers in England.300 and 400 years ago.
那史学家呢就说在三四百年前啊，那有许多的一代的这个传道人啊，在英国开始传讲神的话语。
They preached that God was good and sin was bad.
他们传讲的信息就是神是良善的，罪是糟糕的。
And all over England, men left the beer parlors.And they left the drug houses. And they left sin. They turned to the Lord. And God blessed the country.
所以整个一代的英国人呢，在那时候他们离开酒吧，离开毒品，转向神，转向圣洁的生活，神就开始祝福他们。
And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much blessing has come all around the world.
因此呢很大的祝福啊，在全世界开始降下。
How did it get started? Well, the economic historians say it got started because people believed in God.
那它怎么开始的呢？史学家说呢，就是因为人开始转向神啊，相信神开始的。
You believe in God, God will bless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n general terms, not in every detail, but he will bless you if you believe him.
那如果你信靠神呢，在一个大的广宽泛的概念里，他一定是祝福你，并不说某一件事的某个细节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但是总体来看，一个人一个社会信靠神之后会蒙福。
Now the next part of Abraham's story is that he forgot to continue to believe God.
另外一个部分讲到亚伯拉罕呢，就是他有忘记啊，继续信靠神。
And so he ended up leaving the place where God had called him to. He went down into Egypt. He got involved in lying and sin, and he was in big trouble.
那在这个他软弱忘记的时候呢，他就离开神让他进的应许地，他就跑去了一个地方叫埃及，在那呢又开始撒谎，然后呢就麻烦就来了。
And he returned to God and he believed God.
继续信靠神。
And God got him out of the problem.
神就把他从麻烦里救出来。
The second thing that God does, he doesn't just bless people, but he helps us out of bad circumstances.
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神不但祝福我们，他还把我们在我们自己麻烦的状态下呢救出来。
We may have brought ourselves into those bad circumstances.
我们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原因把自己带到一个很糟糕的境况里。
Others may have brought us into those bad circumstances.
也许是以其他人的原因呢，让我们进到一个糟糕的境况里。
But God brought him out and brought him back.
但是神呢，会把他呢带出来啊，也把他带回来。
Now those are very, very encouraging truths.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令我们受鼓励的真理。
A lot of us are in deep trouble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are bigger than we can handle.
我们很多人在一些麻烦里啊，说哎呀，这个环境是我没有办法再回应了，再处理的。
God is a personal God, and He's happy to reach down and to help us. And when we believe in Him,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He does in our lives.
神是一个关系里的神啊，他非常有慈善，良善和慈爱，他很愿意呢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Then when you carry on in the book, you'll come to chapter 14. And in chapter 14, there's a big problem that arises, not just in Abraham's life, but in his nephew's life.
那你继续往下呢，到创世纪的14章呢，你就会看见有一些的事情出来，不但在亚伯拉罕的环境里，更在他的侄子罗德的环境里。
And in particular, some armies from the east had come in to where Abram's nephew lived and taken their cities, taken all their inhabitants, and were going to carry them 500 miles back to Mesopotamia.
那有几个王他来啊，他们来呢，把罗德所住的那个城呢给掳走了啊，要一起掳到那米索不达米亚的很远的一个地方去。
And Abraham said, that would be terribly bad. I want to rescue my nephew. And he reached out and he went to war against some very powerful kings. And he won the war.
所以亚伯拉罕说的不行，我要去救我的侄子啊。所以他起来呢，去打那几个非常强大的王啊。然后去救他的侄子。
We don't have time to go into the details, but there's evidence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military victories in all of history.
那我没有时间去过所有的细节啊，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历史上，就是亚伯拉罕呢胜了那几王的联军。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does that teach us?
那问题是，这个教导我们什么呢？
It teaches us that there's a third thing that God will do for us.
这个教导我们呢，有第三件事啊，神会为我们做的啊。
Number one, He will bless us.
第一呢，他祝福我们。
Number two, He will help us in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第二呢，他会在我们生命的困难里帮助我们。
Number three, He will help us be good to others that we want to help.
第三呢，他会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我们想帮助的亲人朋友，就是他给我们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Well, frankly, that's all pretty good stuff.
你说，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好啊。
And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s why I believe God.
那很多人会说，哎，这就是我相信神的原因嘛。
Some people actually say, I want to believe God because I think He'll make me rich.
有的人说呢，哎，我要相信神，因为神会使我有发财啊，有钱。
And He may.
那他也真的有钱了。
Some people say, I believe God because my problems are too great.
有的人说呢，我要信神，因为我的麻烦太大了。
Some people say, I believe God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good for my family or my friends. I have got to make sure that I can be good to them and He could help me be good to them.
那有的人说呢，哎呀，我要信神，因为我在朋友亲人的关系里呢有很大的需要，我想要帮助他们或者想要恢复这些关系，只有神能做啊，求他来帮助我。
But there's a fourth and a more important reason that we believe in God.
那还有第四个也更重要的原因，我们要相信神的。
So, read with me now in chapter 15 of Genesis.
那我们来读创世纪的15章。
Chapter 14, Abraham goes and he wins this wonderful victory over the kings of the east. But chapter 15, some consequences.
那在14章呢，亚伯拉罕打败了那东方来的几个王啊，得到一个极大的胜利啊。到第15章呢，会有一些事情出来了。
Verse 1 of chapter 15 says, After these things,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unto Abram in a vision, saying, Fear not, Abram, I am thy shield and thine exceeding great reward.
15章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Two things Abram needed as a result of this military victory that he won.
那两件事啊，亚伯兰在这很大的军事胜利之后呢，他需要的。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he was afraid that the armies that he defeated will get together again and come back and annihilate him.
那第一呢，他会担心呢，他打败的这支军队呢，回去要集结更多的人回来消灭他。They
were very powerful armies, and all he had was 318 servants, and he figured if they come back, I will be destroyed.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军队，但亚伯兰呢，他其实只有318个壮丁啊，养在家里的。 所以如果对方真的集结更多的人来呢，他会有麻烦。And
God said to him, Don't worry, Abraham, I will be your shield.
然后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担心啊，我是你的盾牌。But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hen the enemies from the east conquered these cities, they took all the money for themselves.
那第二呢，就是当这敌人呢，被东方来的敌人被消灭之后呢，那他们拿了所有的这个财物啊。When
Abraham conquered them, he became the owner of all that money.
因为这些财物是哪里来？就是这些东方的王过来把这个罗德所在的城消灭之后，他们所夺的财物，最后因为他们被打败了，所以就到亚伯拉罕手里了。
In our money, it probably would be billions of dollars.
那这个因为是战争的所以是可以上几十亿的这个规模的。And
Abram gave it all back to the people who had been conquered. He didn't keep it for himself.
亚伯拉罕呢没有把这个财物留下，他把这个财物还给了当时被掳的，在战争中被掳的那些人。And
God said to him, Don't worry, Abram. I am your exceeding great reward.
所以神说呢，前面说他是盾牌，第二呢，他说我会大大的赏赐你啊。Of
how much value is the blessing of God in the life?
神的祝福啊，在生命里有多大的价值呢？
Answer, far more than billions.
那答案就是会比你想的这几十亿还要大的。That's
what you get if you believe God.
那这就是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呢？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believe God? You just don't get things. You just don't get help. You get God Himself.
所以你信神呢，你不单单是得到东西，不是单单得到健康啊，你得到神自己啊。
We started our studies by talking about many things that the Bible offers, and we said the last one is the message of the Bible is a proposal of marriage, and we get to be married to the God who made us. That makes us, or that makes Him our exceeding great reward. You can't get better than that.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比喻来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之一呢，就是婚姻啊。神给了我们一个邀约或者说求婚啊。那我们要把自己呢嫁给他啊。那其实呢，就因此我们得着的是极大的赏赐啊，极大的丰富。Chapter
15 goes on and says, you know, Abraham spoke to God. He said, God,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I've got a problem.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15章继续往下呢，亚伯拉罕说，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有个麻烦，因为我没有孩子。What
about my future?
他说我的未来怎么办呢？
God took him out at night. said, Abram, you look up in the sky. You count the stars. Your children will be more in number than you can count in those stars.
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外面哈，说你要看啊，天上啊，你数算众星啊，你要能数算得过来呢，你的后裔也是这样。
Abraham says, well, that's wonderful, but it's sure. Now, I'm not going to have that many children in my lifetime.
亚伯拉罕说，哎，这个很好，但是我的一生我不会看见这么多的后裔。
God says, Abraham, that's what I will do to you, not in your lifetime. I will do that long after your lifetime, in your son's lifetime, your grandson's lifetime. I have plans for you that are an eternal posterity.
所以神说呢，那我不但在你的一生，在你的儿子的一生，在你的后裔的世世代代呢，我都要祝福你。
Abram said, that's what I want. I want eternal life.
所以亚伯拉罕说，哦，这就是我要的，我要永恒的生命啊。
Remember now, from that first story, the Lord said, the day you eat of that fruit, you will die. The body didn't die, b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died, and that is going to carry on for eternity.
所以我们都记得，我们回到第一个故事啊，那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你注意到他的身体没有立刻死，但是他的灵却与神隔离了，就死了啊！那是影响到他永恒的生命的，这是真正我们需要的。
Says Abram, that's what I need. I need an e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真正要的，我要一个跟神永恒的关系。
If you believe God and He blesses you for a few years,What's that if you lose out in eternity?
所以如果你相信神，你只是在今生得着一些祝福，但是却失掉永恒，有什么意义呢？
If you believe in God and He helps you out of some problems, what's that if you miss out on eternity?
如果你的相信神，你今天今生的一些麻烦解决了，但是你却失掉了永恒，又有什么意义呢？
If you believe in God and you are able to help other people, what's that if you miss out in eternity?
那如果你相信神，你能够在今生帮助很多人，但是你失掉了永恒，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And so, the Lord says, Abram, you look into the sky, you count those stars, I am going to bless your eternity with prosperity far greater than you can understand.
所以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来看啊，说你会看见我给你的祝福是远超过你今生所能看见和想象的。
And now verse 6.
那第六节。
And Abram believed in the Lord, and the Lord counted it to him, Abraham, for righteousness.
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This is the wonder of this marvelous story.
那这个是这美好故事的一个要解啊。
If in fact you believe in God, then you get righteousness.
如果你相信神，你就得着了义啊。
What's that mean?
这什么意思呢？
That means your sins are removed from your record.
这就意味着你的罪在你的记录里就被涂抹了。
Was Noah a sinner? Yep.
挪亚是不是个罪人呢？是的。
But he fou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and when the others were punished, he was in the ark, warm and dry.
但是呢，他在神眼里啊，得着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当其他人接受审判的时候，他因为信神，却在方舟里啊。
Was Abraham a sinner?
亚伯拉罕是不是个罪人呢？
Yep.
是的。
But the Bible says he's up in heaven now, happy, rejoicing, with a huge family. He's a marvelous man in heaven.
但神圣经告诉我们的，他在天上啊，现在有个巨大的家后裔啊。他有极美好的生活在那儿，他在天上与神同在。
Can't take sin into heaven.
那你不能把罪带到天上去吗？
If you tried to take sin into heaven, then it wouldn't be heaven for anybody else.
那如果你把罪带到天上去，天堂就不再是天堂了。
If you were a good man and you went to heaven and I took my sin into heaven, you don't know whether I'd beat you up the next day.
如果你是个好人，你在天堂，但是如果我是个，我把罪带到天堂，你就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会打你一顿。
The only way you can get into heaven is to have your sins forgiven so that you are declared to be righteous.
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啊，要去天堂，就需要把我们的罪呢得着赦免啊，那我们要被神称为义了。
How do you get that?
那你怎么得着呢？
You believe in God, and He takes your sin away, and He makes you righteous.
你相信神，神把你的罪挪去啊，他称你为义。
The Bible says that makes you someone who is, the word I want is you are born again, you have new life, and you're not what you used to be.
所以圣经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重生，你不再是你了，你是一个新生的你，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了。
So Ivy's got an uncle who is very sick.
Ivy 的叔叔现在非常的病重。
The doctor goes to Ivy's uncle and says, I've got encouragement for you. I've got a new really big band-aid. And I'll put it, wrap it all around. Everything's fine.
医生可不可以说呢？对着他叔叔说，我现在有个好消息告诉你，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新的邦迪，我把它绑在你的伤口上就好了，可以吗？
Ivy's uncle said, I don't want you to take away the symptoms. I want you to cure the cause.
所以他们的家人会说，不要，我们不要去解决外表的一些症状，我要去把病根拿走。
Sin is the problem.
罪是那真正的病根和麻烦。
Sin is the cause.
那罪也是一切麻烦的源头。
Abraham said, said, I believe in God, and God said, Abraham, you will be righteous because you believe in God.
所以亚伯拉罕说呢，我信神，神说呢，我就以此算作你的义。
Now the Bible is a big book, but it takes up this story in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4.
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的四章啊，我们回到新约的罗马书的第四章。
And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can read in Romans chapter 4.
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到新约罗马书的第四章。
This is what it says in verse 23.
这是四章的二十三节所说的。
He said what was written, in Genesis chapter 15.Now it was not written for Abram's sake alone that it was imputed 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but the same is true for us also, to whom it shall be imputed, that is righteousness, if we believe on him that raised up Jesus our Lord from the dead.
罗马书四章二十三节，算他为义这句话，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创世纪十二章六节这个算他为义这句话呢，不是单为他，也就是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也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How did Abraham get righteousness? He believed in God who was going to do great things for him, not just in this life, but he was going to bless him for eternal life.
所以神不但祝福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地上的时候，更是要祝福他在永恒里，要去除他的罪。
And because of that, he got righteousness.Exactly the same is true for you and me. That's what Romans chapter 4 says.
所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作他的义。这也是你所要经历的，也就是你我如何得救呢？也就是我们要信他，神就以此算作
我们的义。Verse 24. If we believe on the God who raised up Jesus our Lord from the dead, who was delivered for our offenses, raised again for our justification, we will get righteousness.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就是使我们，我们要相信的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被称为义了。God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to prove that when Jesus died, he took away the sins of those who believe on him, and therefore we will rise from the dead if we believe.
所以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了三天后又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他付的代价是足够的。我们也要复活，我们是若是相信，就会与主一同复活。Life,
eternal life, is offered to us if, in fact, we believe.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永恒的生命是要赐给我们的。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那圣经在讲什么呢?
It's about God's offer to human beings like you and me, an offer of eternal life with God in heaven himself forever. That's what we can have. That's what God wants us to have.
那神要告诉我们在圣经里，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会在今生呢赐给我们祝福，但是他更是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在罪的审判里得着赦免，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A
reward of everlasting joy if we believe it.
如果我们相信，会有神给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里的喜乐，赐给我们。
The suffering as the penalty for our sin forever if we don't believe it.
如果我们不相信呢，那就会有永恒的痛苦，因着罪的审判而来的结果，会在永恒里。Is
it important?
这重不重要呢?
Of course it's important. There'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那当然很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不是吗?
That's what the Bible says.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But is the Bible really true?
那圣经是不是真的呢?
How would you know if the Bible were true?
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呢?
Or is this just an interesting story?
也许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而已。
So next week, I want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is the Bible true?
那下一周呢，我想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圣经是真的吗?
Because if it's true, we've got to run to obey it.
如果这是真的呢，我们要跑去真的听他的。If
it's not true, it's just an interesting story.
如果它不是真的呢，就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而已。But
if it's true, i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my life, and in the world.
那它就是我的生命里和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Let's just have a brief word of prayer and then Long will speak to you.
那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下一半。
Lord, these stories in the Bible are amazing. And the fact is, Lord, if they're true, then there's great blessings that we can have. And frankly, we want them.
主啊，这本书真的是很神奇奇妙。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真的会从里面得着极大的祝福。我们要这些祝福。
Lord, if it is true, we pray that you will reveal it to us.
主啊, 若这是真的, 求您把这些真理启示给我们。
And that you will give us the honesty to acknowledge the facts of its truth and the facts of its implication. Lord, deliver us from running away from these great stories and these great truths.
主啊, 也求您使我们有谦卑诚实的心来面对这些真理。 使我们不要远离，不要看见真理而拒绝。We
ask this now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谢谢 Harold 弟兄。那我们同样的时间安排，我们会进到下一半，我们继续用中文来分享福音。我们这个课呢，很 很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啊，虽然每次时间有限，我们一个半小时，那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讲的是同样的信息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的信息啊。那刚刚呢，泰尔弟兄已经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啊，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一卷书啊，就是新约的约翰福音啊。我们在以前呢，前面几次我们一直用浪子的故事，也就是路加福音的15章啊，丢失的羊啊，丢失的钱和丢失的人，丢失的两个儿子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完整的描述啊，神盼望人回家啊，我们是因着罪而失丧的身份，那失丧了就是要回家嘛，那父亲是怎样的形象啊，那我们是本相是怎样啊，那我们当如何回去啊，我们前面都做了一些描述。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看约翰福音的3章啊，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尝试着把约翰福音的3章和4章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做一个连贯的分享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耶稣他救了两个人啊，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啊。如果在路加福音15章呢，我们看这个救恩的角度更多的是站在我们人的立场啊，我的羊，我是一只羊，我羊丢了，我是钱，我是丢了的钱，我是丢了的儿子啊，都是我是一个被丢失的状态。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的分享，我们可以看一看神他的形象啊，他在把人找回去的时候啊，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呢，我们从中呢可以更深的让我们明白神是怎样的神，他的慈爱啊，他的能力，他的教导啊是怎样。那在这里面呢，也会让我们知道啊，救恩这最重要的决定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先讲的这个人呢，叫尼哥底母啊，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官啊。我们第三章讲完以后呢，我们会讲另外一个人啊，叫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这两个人呢，代表两个极端啊，代表两个世界上最典型的两种人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啊，一个在人眼里的义人，好人啊，非常有文化的啊，一个在人眼里很糟糕的罪人。神什么样的鱼他都救的，什么样的鱼都打的，什么样的人他都救的。重要的不在乎我原来是什么样子，重要的在乎我现在愿不愿意谦卑信他。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是耶稣很宝贵的一个例子啊，在圣经里他单独个别的啊来救不同的人。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人啊，叫尼哥底母，约翰福音3章的第1节啊，我们主要是查考的1节到21节啊。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先讲一部分啊。3章的第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啊，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好，这两句经文呢很有意思啊，他讲了很多丰富的信息。第一呢，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在分享路加福音15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两种人，对吧？地上有一种呢，他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那这么一种标签的人是怎样呢？就是他觉得自己是义人的一群人啊，觉得我是好的。那税吏和罪人呢？那是一群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说呢，地上就这么两种特别形象的人啊，一种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所以你看他呢，这个尼哥底母他来自于哪个阵营呢？他来自于传统上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那个阵营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很有意义在哪呢？至少我个人啊，我觉得我在信主前属于这个阵营的。我没觉得我有多坏啊，我觉得我还挺好啊，所以我觉得这神应该，如果都能救大卫，都能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做那么糟糕的事都杀人哈、啊，那我应该能被神悦纳啊。所以尼哥底母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在哪？ 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呢，我身边的人比较糟糕，我还行啊，还不错啊，我这辈子活得还算比较有意啊。尼哥底母就从这个阵营里出来，不但如此呢，他还是这个阵营的官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不是说呢，地上就两种人，所以他只救当中一种人？我们好像上次读完你有这个感觉哈啊，有一群，假设你身边有两群人啊，一群是对你态度很不好的，一群是对你很谦卑态度很好的，你是不是自然多花时间在对决谦卑的人里啊？对吧，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觉得神是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人是可以承认自己不是罪人，但不等于神不救我们。神对两种人都爱，事实上呢，耶稣对每一个人他的爱都是一样的，他为每一个人的罪死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新约圣经超过一半的篇幅啊，书信里啊，超过一半的篇幅是一个使徒叫保罗写的。这个保罗这个人呢，信主前叫扫罗，他是一个著名的法利赛人，而且非常刚硬，逼迫基督，甚至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也在场。所以如果我说呢，我是一个像尼哥底母这样啊，我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好，而且呢我还是犹太人的官，我还是众人所尊敬的啊，注意啊，犹太人的官呢这个概念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概念稍有些区别。因为呢啊，我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啊，犹太人是政教一体的，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话吧。什么叫政教一体呢？就是他的所谓的官呢，一定是宗教人士，而且是一定宗教人士里极为受尊敬的，这叫政教一体的啊。那我们今天看见的地上的其他政体呢，都不太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代呢，他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是官呢，就意味着呢他是众人所尊敬的义的老师。什么叫义的老师呢？就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人行为很好，而且好到一个程度呢可以去教别人，这就是大家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我是要找地上的榜样呢，我还是要重生。所以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个课上啊，或者说你今天去到教会，你是不是觉得你想找一群好人，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好的榜样来学习，或者说你想改良一下自己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呢？你有这个想法不要觉得羞愧啊，因为我也是这个想法一开始接触的，这个想法很正常嘛。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老师要教你什么呢？教你学习，怎么学习什么意思？原来不会现在会，原来不懂现在懂，原来不好现在变得好嘛，难道不对吗？尼哥底母就是这么想的。好，我们来看，正是他这么想的，所以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拉比啊，拉比什么意思啊？拉比就是师傅啊，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他相当于呢，他叫耶稣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注意师傅这个词，拉比和师傅啊。你看他的概念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您所行的神迹啊，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讲了几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呢，他承认耶稣是老师。第二呢，他说你是来也是来做老师的。第三呢，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已经能确认，因为你做的事情有神迹为证，这些事如果不是神跟你同在，你做不出来。这个逻辑非常强大。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准确吗？好像有点问题啊。问题在哪呢？他觉得耶稣来是来做师父的。师父是来干啥的？师父是来教你的。但我想问你啊，你从小到大有哪个老师为你死了吗？没有，师父不负责为你死的啊。师父只管把他会的教给你。你要是能学会，你就是个聪明孩子。学不会呢，大概排名就比较靠后啊， 开家长会的时候呢，你父母就有点羞愧。对，这是一个比较我们熟悉的状态。所以你今天进到宗教里呢，你也是这么想。你也觉得呢，我要去做一个好孩子。那世俗，如果世俗你的这个赛场你都还在打得头破血流，你为什么要自己再找一个赛场呢？这个赛场如果又多了一个师傅，你万一学不好怎么办呢？你想过这个后果没有？你在世界那个赛场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今天我告诉你，我再给你个师傅，你好好学，你学不会怎么办呢？那不是走投无路了吗？这个起点就出了问题啊，是不是？至少我觉得我怎么知道我能学会呢？学不会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刚才 Harold 弟兄讲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一个点啊，就是信嘛，是吧？你看，一直是神在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没说我能做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异行哈、啊，没有啊，都神在说我要祝福你，然后你信，我就以此为你的义啊。好，我们再看三章的第二节，还有一个信息啊，这人是夜里来见耶稣的，为什么半夜去见耶稣啊？因为白天不敢去啊，因为他的这个阵营里都很讨厌耶稣。这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他和他的阵营想法是一样的，他白天晚上都不去见耶稣呢，就没有然后了。他虽然对耶稣的理解呢，起点是有问题的，等会我们会讲为什么，问题出在哪，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大的祝福，是他谦卑了，我愿意去见耶稣。所以今天我要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无论对耶稣的认识一开始是怎样的不重要，因为启示是从他来的嘛。我以为数学是教体育的，可以的，我至少先去嘛，我去了才知道数学是教一加一等于二的，二加二等于四的，不是跑步。那我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数学是要跑步的，我这样错误的理解你可能会笑，但我们到神面前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得去，阿们，你要先到耶稣那去，你不去那就没有然后了。耶稣一直在等我们到他那去。好，这是一个很重点啊，你去的时候是要谦卑的，对吧？所以尼哥底母他并不是说呢，我一开始就明白神，所以我要站在我的同一阵营的对立面，我要跟他们争辩，没有，他也很胆小，他是敢晚上去，对吧？好，还有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在哪？因为这圣经呢，我们是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历史啊，这是都是真实的历史啊。尼哥底母呢，耶稣当时多大？我想问大家，这个是发生的时间是耶稣服侍的比较早的时候。耶稣地上的是服侍的年岁呢，是从30岁到33岁半，他只服侍了三年半啊，30岁出来。所以就算他是服侍的最后，他也不过30岁出头。尼哥底母呢，他是法利赛人的官啊，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的老师，我们会看见啊，我们在后面看见啊，他是老师啊，他是教法利赛人的啊。第十节，三章的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就是他是教别人的。我觉得他的年纪呢，按地上人看呢，做耶稣的父亲的年纪也够了。好，我想问你，你如果今天带着对神的标签去看他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到他那去了。我们都知道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以前呢，清朝的时候，这个李鸿章啊，被慈禧呢派到欧洲去干啥呢？师夷长以制夷嘛，对吧？就是学习这洋人的这个本事，来干啥呢？来跟他抗衡，对吧？这是当时的国策，对不对？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李鸿章就相当于今天出国考察去了，欧洲转了一圈，跟老佛爷汇报啥呢？说这个洋人啥都好，就是很奇怪，他们去拜一个 loser， 拜一个谁？拜一个失败者。他们拜的那个被人钉死在十架上，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拜他。所以在李鸿章那呢，这里有个标签，就你所信的这个呢，最后是被人钉死，你为什么要信呢？你如果今天对着耶稣是有一些标签啊，你趁早要先把它拿掉。任何拦阻你到耶稣那去的，你先拿掉。比方说呢，他是洋人的教，比方说他是犹太人的是这个神啊，比方说呢他会影响我的生活啊，比方说呢我现在还早，等我年纪大了我再去啊，我等我这个退休了，我忙完了我再去。所有的这些标签，这些拦阻你先放下来。如果尼哥底母想一想，我都几十岁的人了，我去见个三十岁的木匠不太好意思，他就不会去了。如果尼哥底母想，我是全以色列人的老师，我去问一个小年轻不好意思，我就不去了。如果尼哥底母想，哦，我的同事会怎么看我啊？我以后还怎么跟他共事，我不去了，就没有然后了。尼哥底母有做对一件事啊，虽然他有糊涂的，但他做对了很重要的一件事，他放下了自己的骄傲。谦卑啊，什么叫做谦卑呢？谦卑就是不要认为我现在看见的是对的，我去听一听他怎么说，我愿意听，我想到耶稣那去听他怎么说。真的假的你听嘛，对吧？你都不去，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怎么知道真理呢？尼哥底母他做对了一件，他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无论他自己什么身份，无论耶稣在当时外表是什么标签，他说我要去听。我们不要像李鸿章讲的一样啊，这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就是觉得呢，我的神一定是勇冠三军啊，指哪打哪，逢船开路，遇水搭桥的，那你看见耶稣就没得信了，你信他干啥呢？他都被人钉死在石架上了，你为什么要信他？那是不对的，你没办法得到真理。你先谦卑，你说我去听。好，尼哥底母来了，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来看哈，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回答我们怎么解释呢？第一，我们来想一想啊，假设你不先不看耶稣这个回答，假设你听见尼哥底母的问题，你会想到耶稣的回答吗？你一辈子啊，你最极致的这个想象里啊，你都想不到耶稣会是这么回答。这用不是太恰当的话啊，就有一点答非所问，对不对？他说，你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那假设有人说呢，老师，我知道你是来做老师的，你会说呢，哎呀，我想教你什么啊？你会说呢，你这个资质不行啊，天资有点问题啊，这个都可以。或者说呢，来行个拜师礼先啊，这都是正常的啊，这都我们作为拜坏的人，你都想得到的，这都很正常啊。没谈学费已经不错了啊。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第一个重要的是，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我想告诉大家呢，耶稣任何时候说实实在在的这个话呢，你如果不背下来呢，最好多看几遍。这个很简单道理啊，我们在座有很多父母，你跟孩子说话，你说很多话，但最重要的话你会怎么样？你说停，仔细听，重要的来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反反复复的跟你说，你会不会这么说？对不对？耶稣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这事重要，比其他的都重要。他说什么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的重生对应的是什么呢？师父。师父啊。好，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到基督里来做什么？ 我们来基督面前，来教会，我来做什么？我来找一个好的榜样学习吗？听上去这个话没有什么问题啊。耶稣说不是，我们是不能被改良的，我要重生，我要死了再复活。我的老我如果可以被改良，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我再说一遍，我的老我如果可以经过我的学习被改良，变成一个好人，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他只需要什么呢？他只需要来到地上，活出一个样板式的生命，然后就走了。他不需要在地上死，他走了就好了。假设今天，我说假设，耶稣来了，他在地上活出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确，这是事实，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是被聚光灯照着的生命，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为了要定他的罪，那放大镜十几倍、几十倍的放大镜看他，就想看出一点错谬来，最后都只能诬陷他，因为他实在没有。他是活出了圣洁的生命，极好的榜样，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他死了、埋了、复活了呀，哪一个对我们是真正有意义的，是最重要的呢？是他活出了一个样板的生命让我去学习，还是我要在他的死上与他连结，才能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连结？这就是刚才 Harold 弟兄讲到的，神有很多的祝福嘛，神会给你今生的祝福，包括什么呢？你的缺乏他供应你，你的疾病你可以向他祈求，你在地上的关系他祝福你，你想爱的人他给你帮助。但是你在罪里死了，这一切就都没了，然后呢，你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呢，这个怎么办？神所有给亚伯拉罕的东西哪一个是最重要？最后一个，他在永恒里能跟主在一起是最重要。今生我给你再好的，你吃麻麻香，身体健康也就100岁吧，对不对？我们地上没有今天看不见活个1000岁的人了，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句经文是没有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罪人，是因为你和我是罪人，他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死在十架上。做父母的都能知道，孩子做了错事，你愿不愿意替他担呢？你愿意吗？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我做错了，他愿意替我担。那你说我那所有的孩子都赦免了吗？不是，只有那承认自己错了的孩子才得赦免，不是吗？因为不承认的，他说我没错，你怎么赦免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耶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谁得赦免？你说你错了，你才能得赦免。你要啊，你说你没错，尼哥底母的同事们都没来，他不要，他怎么得赦免呢？什么更重要呢？是地上的祝福吗？地上祝福神给不给？给的。啊，我一直喜欢用个例子啊，用个比喻，这叫赠品，不是正品。正品是什么？正品是你要的真正的有意义的那样东西。你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啊，你发现呢，这个卖洗衣机的就今天送你很多东西啊，一篮子的赠品啊，有吃的有喝的。你能不能跟那个售货员说，你说我只要这个赠品，不要洗衣机行不行？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呢？他说这个好像不太可以的，这个你只有买洗衣机我才送给你的。你地上所有的祝福，神要不要给你？神给你的，但神真正要给你的是那个正品，是真正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尼哥底母来做什么？尼哥底母来做，他想成为一个更好的榜样，对不对？因为他是老师啊，所以他发现一个更好的老师， 他真的是很谦卑的老师啊，他知道什么？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古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他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啊，这已经很难得了。但他还是局限在我要学习这个思维模式里。神说呢，我要学习这个思维模式，本身就是拦阻你去重生的思维模式。你要死，不是要学习，你先死，死了复活了，你里面那个新造的人，他才是有做出来的能力。我再举个形象的比方，什么叫做重生呢？假设呢，我今天是一棵树啊，我这棵树呢，其实是一棵什么？是一棵柏树，不结果子的，没有水果好结的，没有苹果，没有梨在树上。然后你们呢是园丁，然后你发现我年年不结果子，你会怎么样？你会掘开土浇上粪，第二年再结吗？我还是结不出，我也很努力的，但我是柏树啊，对不对？你能去肉店买鱼吗？你去问问这个肉店老板，你有鱼吗？他怎么回答你？他说我是肉店，你问我要苹果，我说我是柏树。然后人会怎么样？人会在我的树上呢，挂很多苹果，用木头做的，上面画的红色，这叫好行为，这叫学习。我们看一下自己的心就明白了，我们真的是想与人为善吗？我们在一切的危机里难道不是先想到的自己吗？《红楼梦》怎么写的？大难临头各自飞呀，不是吗？我们为什么喜欢读《红楼梦》？因为他把人的本相写得很清楚，只是他没有告诉你答案，因为他也没有答案。他知道人就是这样的，他刻画得很清楚。他知道好的文学作品在哪一点上会打动你们，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告诉你人的本相就是这样，真实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答案，因为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胜过罪的。你诚实的，你关起门来，你面对自己，诚实的看一看，你里面有半点良善吗？我们诚实哈，我不是去竞争的，不是叫别人夸奖我，没有意义。你今天来也是自愿的啊，你可以立刻就走了，这个完全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啊，你诚实的，你觉得你有吗？没有的。耶稣无非是把尼哥底母带到一个真实的境况，你觉得你能靠学习变得像神那样吗？你已经几十岁了，你想想你里面的肮脏吧，你想想你曾经做错的事，你想想你曾经做错事到今天，难道你就改了吗？我们回去再想想人的历史，科学是在进步的，人呢？我只想让大家想一个很真实的结论出来，你客观的看，人呢？是越变越好的吗？诚实的说，财富会让人变好吗？教育会让人变好吗？政治制度会让人变好吗？人所追求的很多东西都是想让人变好，做到了吗？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否则的话我们在地上就有一个人可以不死，唯独一个可以不死的那个人却恰恰为了我们死，他就是耶稣。剩下的人每一个人配得的就是死了。答案在哪里？答案在重生里啊，朋友们。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里有一个极深的需要， 就是他想要神，他想要永恒，这就是尼格底姆最宝贵的地方。他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我以为我去数学课学体育的，没关系，我想要的心神知道，神就会给我。所以耶稣的回答恰恰回答到了尼格底姆里面真正想要的。但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认为你想要的事啊，其实你已经带着我要得着这个的方法到神面前去。我再描述一下，就好比一个孩子，其实他想要吃冰激凌，他会问你要钱，对不对？如果在你这钱是要洗碗才能得的，他会问你我要洗几天碗才有10块钱，对不对？你注意了吗？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10块钱的冰激凌，他会怎么跟你说？他会说我要钱，他会说呢我要洗几天碗，但其实他真正想要的他是个冰激凌。我们怎么到神面前去？我想要永恒，我想要永恒的喜乐，但是我已经带着我宗教的想法去了。我觉得我要做好人，我觉得我要改良，我觉得今天的制度、今天的教育、今天的很多的问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要找一个更好的师父。神说你的方法就错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启示，我们到圣经里，到神面前，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启示永远都是革命性颠覆式的。颠覆式的意思就是我认为的方法就错了，这是不同的维度。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一个平面上的蚂蚁，我觉得从 A 点到 B 点要爬过去至少要2个小时，但是神说呢我1秒钟就够了，你说不可能。这个时候呢，神给你加了一维，他直接给你从空间里拽过去了，你说还可以这样啊？是的，神永远都是让我们从我们的局限里出来的。可以重生吗？可以。你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会详细的再讲，我们下一次会讲重生什么意思，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概念，我们不是去学习来改良自己的，我是去看见神的救恩，说主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一个义人，你说了要重生，我也跟尼格底姆一样，我来找师父的，但是我发现呢，我诚实的看，的确是没有师父，全地哪里有呢？几千年找了那么多师父，一个比一个，一代比一代人更糟糕。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一个专门做海员的施工的一个弟兄，所以他接触的呢都是全地的各个地方啊，到港口来的海员啊，他在一个港口待着。他说呢，这个弟兄说呢，他见过的海员啊，跟他讲的说呢，就这地哈、是越来越败坏的，因为这海员呢，他们是经历呢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隔一段时间又要去那个地方，隔一段时间去那个地方，所以他就看见这个地方呢，人心是越来越糟糕，恶呢是越来越聚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认识。而我以前呢，我自己也和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常常会碰见一些老师啊，那有些是从很小开始孩子教起啊，不是大学老师啊，就是中学小学老师。那老师就一直认为我们是要把孩子教好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诚实的看见这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学坏是不用教的，学好呢大概呢你能教的他表面能不被你抓住啊，你想改变他里面呢大概也是蛮难的。以前一个小孩他老师让他坐下，然后他非要站起来，老师过去 把他摁下去。然后这小孩看着老师说，我里面站起来了，我里面站着呢。我们人如果里面不变，外面再怎么样也是没用的。只要你眼前一看不见，他自然就是去行恶的。所以回到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我是一棵柏树，现在呢神说你要结果子，我自己怎么努力结不出来的时候，我就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在上面画一些个这个苹果。最近这边因着疫情和这个水灾哈，在温哥华有一些物资的短缺，有些超市呢实在供不上蔬菜，就画那芦笋，就漂亮一点，我的这个架子空的啊，画。所以我们会使招的哈，会画，挺好。是真的吗？没用的。我该怎么办？我不缺肥料，不缺阳光，不缺雨露，我的根就不是苹果树，我这棵树砍了，把根拔了，再种上苹果树，不就结了吗？那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自己身上怎么就不敢用呢？因为我们不愿意死。为什么要受洗？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话题。受洗不是个宗教仪式，受洗是在告诉你，也告诉你身边的人，在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进到水里死了，然后又出来就活了，这就叫受洗。人在水里什么事都能干，就一件事不能干，呼吸。你在地上你什么事都可以不要，唯独一件事情不能不要，就是呼吸，对不对？我今天可以说把你呼吸拿走，你说不行，你说多少钱都可以，就是不能把我呼吸拿走，我就死了。你在水里就死了，然后再出来你重生了呀，是一个新造的人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敬礼哈？为什么要敬礼？你点水礼它没有这个意义，在脑门上点你没死，你敬礼不是说我说点水礼就没有得救哈，我只是告诉大家你在敬礼里面想告诉别人一个什么道理。这也是神给我们受洗给的原来的这个仪式，就是敬礼。他就在告诉你，你向世界宣告，原来的你到水里死了，现在活了，再活着的不再是原来的你，是重生的你。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要一个真正不犯罪的我，这个我不是原来的我。所以如果你身边真正有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呢是在成圣的路上啊，是走得比较健康的，你一定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个人慢慢变得不像你认识的原来的他了。阿们。这就叫做重生。我们都知道啊，什么叫神迹呢？癌症得医治是不是？当然是。你这一切糟糕的关系得恢复是不是？是的。但没有什么比一个神迹更大的，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一个人呢，如果你认识他一辈子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经常会听见啊，很多子女啊，我长大一定不像我爸那样，一定不像我妈那样啊，数算啊，他爸妈怎么怎么，这里性格不好，那里问题。最后呢，经常你再跟他谈啊，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就活成了我妈那样。”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怎么破？只有一个道理，三章三节，大家去背一下就好，读一下，背一下，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骨。神说不能，就是不能。你说我去教会学个榜样，能不能进天堂？进不了，你得死，你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你说主啊，我知道我里面全无良善，我要这救恩。这样的谦卑才能真正把你带到重生的地步，这样的谦卑才能真正让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才能真的读得明白圣经，你才能真的有智慧看明白你所处的环境，你才能真的得着永恒的生命。一切祝福的起点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福音？一个孩子不生出来，你跟他讲未来，他哪里有未来呢？你一定要让他先生出来吗？尼哥底母不想出生，他想变好，神说没有这种事，你要重生。我愿我们每一个听见这好消息的弟兄姊妹都能重生。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都是尼哥底母，我们都是一群想要得着那最好祝福的孩子，但是我们是糊涂的，我们以为你是师父啊，我过来学习啊。您说您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父啊，我们想要进神的国，求您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求您赦免我们，也求您借着我们的信心啊，使我们能在你里面得着那永恒、那丰富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